起在
儿童圣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在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里，仍然邀请了夏凡哥哥来说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看不见的帮助。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上一回故事我们说到，大卫已经被亚沙龙篡位，开始在逃难了。在他刚刚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他最聪明的谋士之一亚西多福投靠了亚沙龙，他就祷告神，要他帮助大卫能够让亚西多福的计谋统统都失败，同时让户筛也留在耶路撒冷，要找机会破坏这些计谋。但是亚沙龙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对户筛根本就是不理会，甚至还嘲笑他怎么没有跟着大卫走。没想到这一次亚沙龙最信任的亚西多福提出要趁大卫混乱的时候亲自去追击大卫，亚沙龙却不像过去那样听从他的话，反而叫了他瞧不起的户筛来，要听听他的意见。天父爸爸真的听了大卫的祷告吗？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亚沙龙把户筛招来，就把亚西多福的意见跟户筛说了一遍，问户筛觉得这个立刻追击大卫的点子怎么样。户筛一听，点了点头，又想了想，故作神秘的又摇了摇头说，
大王，这次亚西多福的主意是不大妥当的，对一般人来说，这个追击的时机当然不错，不过要知道你父亲大卫和他的部属都是能征惯战的人，现在的绝境会让他们更凶猛的，像是被抢走了小熊的母熊一样，那样的战力反扑过来是很可怕的。加上你父亲啊有这么丰富的战场的经验，晚上会固步一阵的，他不会自己直接跟部队在一起住宿，说不定他早就躲在山洞或什么别的地方，预备要设下陷阱等你上钩。这一被反过来突击下去，大家会以为你已经被打败了。这户筛这一说，果然几个大将听起来都点了点头，连亚沙龙自己都跟着点了点头。户筛就毫无顾忌地继续提醒亚沙龙，这个失败还是事小，就怕连带着这些本来勇猛的战士都会被大卫过去的英雄事迹给吓到毫无士气，加上这些跟着大卫的勇士们可都是以一挡百的大将呢。亚沙龙就接着问户筛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待在这儿吗？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你说。户筛听了亚沙龙问他，又点点头又摇摇头的，向四周看了一下才说， 大卫和他的勇士的战绩你们都知道的，所以别贸然追击，以我来看呢，要尽快召集所有的以色列大军，从最北到最南，用这么多像海滩上的沙一样的军队，让他们一看就绝望。特别的是啊，非得由您亲自率领上阵才行，这样不管大卫躲在哪儿， 这地毯式的袭击绝对会找到他，还可以放松他的戒心来突击他。这么多的人，就算他躲在坚固的城里头，咱们一人搬一块石头都可以把城给拆了，他到哪儿都跑不掉啊。
这一番话讲得慷慨激昂的，大家都纷纷点头。亚沙龙和所有的大臣们都说，
对，哎，这样妥当，哎，看起来户筛的意见比亚西多夫的好哎。
原来天父爸爸已经安排了这个场面，不让亚西多夫的鬼点子被采纳，这到后来变成亚沙龙身上的大灾难了。既然亚沙龙和大臣都同意户筛的意见，亚西多夫就只能被晾在一边，他再怎么解释大家都没再听了。只听到亚沙龙开始调派传令，又将四围的军队通通调派过来。亚西多夫眼看着这样的局面，他就只好悄悄地离开了开会的这群人。而户筛呢，争取到了这个机会，把这些大军聚集了。大卫真的可以得救吗？不管如何，眼下大卫的灾难算是逃过了，户筛可得把握机会让大卫知道这个情形。户筛就照着约定，派人把他向亚沙龙和以色列长老们所提的建议转告了撒都和亚比亚他这两位祭司，同时也告诉他们亚西多夫他原来建议的到底是什么。户筛提醒他们要赶紧派使者去告诉大卫，千万不要在旷野的渡口过夜，要立刻过了约旦河逃远一点。还好在这之前，亚比亚他让他的儿子约拿丹和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他们直接留在耶路撒冷的外围等着，这样就不会被留意到他们一直进进出出的，只让有一个平常往来采买的婢女趁机往来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好让他们可以告诉大卫，也不用让人家起了疑心。可惜虽然安排的是好好的，却正巧有个少年人看见这个约拿丹和亚西马斯要去找大卫的人，就赶紧偷偷跑去告诉了亚沙龙。这两个人发现有人来追击他们，就赶忙跑去藏在附近某个人的家里，为了怕被搜查到，就躲进院子里头的一口井里面。那个人的妻子，他赶紧还把盖子在井口上面盖好，还在上面撒了一些灰尘麦子，装成一副好像很久没有打开的样子。当亚沙龙的追兵追到了这里来，就问那个人的太太说，
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躲在哪儿啊？
他很害怕地说，他们过河去了。这群官兵二话不说就让人闯进了门去搜查，果然是什么也没找到。很有趣的是，这口井他们连动都没去动。这群人恶狠狠地警告了一番，就回去耶路撒冷。等到追捕的人走了以后，亚西马斯和约拿丹这才从井里面出来，赶紧去向大卫王报告亚西多夫筹谋要追击王的事情。就这样，大卫和他的随从才马不停蹄地赶紧动身渡过约旦河，天亮的时候全部的人都过了河呢。天亮了，大卫和他随从的人都过了约旦河去，而亚西多夫也知道最好追击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看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悄悄地离开了王宫，回到家里就打点一些东西骑上驴，缓缓地回到老家去，还把自己的后事跟家人都料理清楚，之后就上吊自杀了。亚西多夫可能因为自己的地位被夺走，觉得很羞愧而自杀，但也可能是他知道亚沙龙失去最好的机会，大卫王终必要回来取回王位吧，所以免得到时候被算账，干脆自我了结了。不管如何，这下子亚沙龙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最好的谋士给害死了。当亚沙龙好不容易集结大批的部队，又赶快带着部队渡过约旦河的时候，大卫已经到了更远的马哈念去，已经预备开始集结他的部队了。亚沙龙这个时候就指派亚玛撒做他的军队的元帅，因为约押元帅是跟着大卫去了。而亚玛撒的母亲艾比该是拿辖的女儿，是跟约押的母亲希鲁雅做姐妹的。这两个敌对的元帅原来还是表兄弟呢，很可惜没想到这下子要在战场上对决了。亚沙龙组织好了大军，过了约旦河，就在河的这一边扎营，商讨下一步的战略。而在另外一方面，当大卫抵达马哈念的时候，城里有三个人出来迎接他， 他们是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和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这几个外族人知道大卫他们出来逃难，没想到他们带着锅碗被褥还有很多的食物来给大卫和跟从他们的人，弄得十分丰富的小麦、大麦和麦片、烤熟的麦穗，这些主食还加上四季豆、豌豆、蜂蜜、乳酪、奶油，这些配菜还有好多的绵羊都给他们。他们知道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旷野一定是又饥渴又疲累，要不准备这么一大堆怎么会够呢？这让大卫这群跟随的人吃了个饱饭，也好好的休息了一番。这时候大卫立刻把大将们召来，开始了第一场的军事会议，也派了人去细细估算这些特别来跟从他的部队的总人数。大卫带着这许多人跨过约旦河往亚门的地方去，不但有以色列人帮助他，连亚门人都非常佩服大卫，还为他们预备吃喝。这一路上越走越聚集了许多的军兵，原来亚沙龙召集军队的消息反而让一些部队听到了，就直接去投奔大卫。因着上帝的介入，亚沙龙失去最佳突击的机会，还让最佳的谋士亚西多福自杀了。接下来真正的两军对阵，上帝又怎么来帮助他们呢？可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精彩发展还在继续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Thank you.